由青岛 FM 出品的城市罐头。大家好，我是姚。
大家好，我是小王。今天我们请到嘉宾其实是我们群岛同事朱中辉，他去年在美国某知名建筑研究基金的支持下去以色列进行了调研，之后呢又在以色列的一个知名的建筑公司短暂的工作过。
对，大家好，我是对小王和小姚的节目真仰慕已久，然后非常荣幸能登上你们的节目。
对，在
我是从第零期开始。
那可不吗？在这插一句啊，朱中辉负责的群岛 Books 最近也会在我们的播客上线，也会在 B 站的群岛账号上线，也欢迎大家关注。
对，大家多多赏脸，对，跟你们抢饭碗。
不，并不抢。那个群岛 Books 是一档主打学术和高端内容的播客。
对，我们主要是
比较下沉。
别这样说，我虽然我们节目下沉，但是我们的听众还是就是非常高端的。
对对对对对，就我们就是给大家紧张的学习和工作，对对对，带来一些下沉的快乐。
OK， 那我们今天请到朱中辉是想听他聊一聊去年他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做的这些调研和他在以色列的生活。
就去年挺有趣的，就毕业之后机缘巧合吧，然后受到某建筑基金的青睐，然后赞助了我去以色列待了快半年吧，在以色列整个的玩了一圈，哎呀，说怎么都是不是玩，是研究了一圈，然后周边国家有时间也都去转了转，然后我感觉以色列，就我去之前真的印象不是很深啊，就了解的可能就是耶路撒冷，当然耶路撒冷也是以色列首都了，但是对于特拉维夫呢，就是了解也不是很多。整个中东地区在我脑海里就是石油战争，还有阿拉伯的皇室王子们，其实亲身感受一下，其实觉得还挺有趣的。
我觉得我们先多聊一点关于以色列的背景知识，因为和那个欧洲跟美国这城市不太一样，以色列对我们就很多人其实是一个特别陌生，是一个特别符号化的存在。
对，而且我觉得你很难说它是东方还是西方。
是是，对，就是最早我记得14还是15世纪吧，有一张地图，那个地图画的就是欧亚非，然后三个大陆，就是一个三叶草型的一张地图，然后三叶草的三个叶子，一个是亚洲大陆，一个非洲大陆，一个欧洲大陆，然后这三个叶子中间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就耶路撒冷确实是，就是它也不算是东方，不算是特别我们典型意义上的西方，然后就是在这几个大陆交汇的地方，很多人也认为是很重要文明的一个起点吧。然后如果说到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是确实历史都可以追溯到圣经时代了。其实以色列这民族确实像我们所说的一样，真的多灾多难。就是在耶路撒冷开始犹太教之后，当然我这个真的不是以色列历史的专家，我说的很可能大家听到了真的就请多多指正了。但是就比如说他们最开始建立的圣殿，就是现在库墙就是遗址的所在的地方，然后我记得第一次应该是巴比伦人然后入侵，然后把这个圣殿毁了，然后后来他们又新建了第二圣殿，然后又被毁了，然后罗马人什么的，然后后来又新建了第三圣殿，然后又被毁了，然后现在我们就是去耶路撒冷知道那些遗迹，比如说库墙，其实就只是圣殿它的那个城墙的西边的一小部残垣，就真的整个圣殿都已经被毁了很多次了，然后每次被毁的时候，以色列人就都被驱逐出耶路撒冷，然后就一直就是流离失所。到我们比较熟知二战的时候，当时犹太人大部分可能都已经到欧洲啊，或者到了非洲的北边，然后又受到了那样的迫害，然后后来，就开始了就犹太复兴运动，然后就我觉得跟二战有挺大原因的，然后他们就回到以色列，然后新建了自己的国家。当时的这个土地已经绝大多数然后被阿拉伯所控制了。所以又有很多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因为最开始巴勒斯坦就是英国的殖民地，就是当时英国撤走殖民的时候允许以色列开始在那儿建国，也就当时就埋下了这个种子。
对，我其实很好奇为什么你会选择去这样一个地方。
首先这个不是我选的，是就这个基金他每年会选一个城市然后今年就是以色列，然后这个基金的创始人他也是个犹太人，就犹太裔美国人，而且这个公司在以色列其实有特别多项目，他们今年就定在了特拉维夫。就是在一战之前，然后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就开始有犹太人在不断的往回移民了，就是来到重新回到以色列这个地方。但当时以色列就还是巴勒斯坦，就是还是阿拉伯人为主。然后就现在特拉维夫这个城市的全名叫特拉维夫波特号雅法。
哦，对对对。
然后就特拉维夫和雅法两个城市合并起来的， 然后其实雅法就是当时就是20世纪初的时候最主要的阿拉伯城市，然后也是有大批的就是犹太移民，然后通过雅法然后来到了这以色列。就是随着犹太人越来越多，然后就和当地的阿拉伯人这种不可避免的争端，然后就爆发了武力的冲突，很多犹太人也决定离开这个城市，然后向北迁移。当时北边都是沙漠呀，然后他们就往北走到就现在大概是特拉维夫的市中心的地方，然后大概就20几个人吧，然后20-30个人。当时有张照片特别经典，就大家都站在沙漠上，然后开始扔贝壳，通过抽贝壳的方式来划分这个土地，然后就相当于这个城市正式成立了。当时第一任市长就是 Dizengoff，然后现在也是这个市中心的这个广场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然后特拉维夫，Tel Aviv 这个希伯来语直译过来就是春天之丘，The Hill of Spring。然后其实和如果你想象一下，当时就在一片汪渺无人烟的沙漠上，他们有一个这样的向往，然后建立一个这个城市，其实还挺不容易的。
对。
这就是大概特拉维夫如何发展的。那如果提到这个，然后稍微再回到海边，就是挺有趣的一点，就是这个城市从一开始它绝对不是靠海的，它甚至是希望远离海的。比如说海边可能会有阿拉伯人的骚扰啊，或者在内陆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相对更安全的地方。当时研究有一个初始的兴趣点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想到特拉维夫是一个沿海的这个大都
对，
市？但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背朝海的，然后这里面就其实有一些挺有趣的故事吧。
哦，对，说到这儿想插一句，就我看你之前那个 research 的那个册子，然后里面有提到一首歌，叫什么《背朝大海》什么，我忘了
对，
那名字叫什么
对，
了，
我也得找一下。
好像什么《背朝大海
春暖
转过
花
头
开，
去》之类的，转过头去是哎，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好哎，就那首歌是跟这个跟你讲这个有关系吗？还是？
是我就是最后这个research 题目最后就起的叫 Back to the Sea，就是它有两个意义，就是一开始就是背朝大海，就说这个城市最开始是背朝大海。但是就是还有一重意义，就是他又重新回到了大海，就是这个城市怎么在慢慢就是从一个，就是找到或者说这个海洋的属性或者海滨的文化，就这两重意义。然后如果说到引用，我记得当时就有一个作家说，每一个犹太人都向上帝有两个要求，然后一个是在天，死后在天堂的位置，还有一个就是在特拉维夫海边上的位置。那所以就是，其实现在来看，这个海洋还是，或者说这个地中海还是，特拉维夫挺不可缺少的一个烙印吧。
这个听起来感觉，和我印象中特拉维夫不太一样，就似乎好像特拉维夫从很早开始就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就扮演一个还挺重要的角色，因为给我的认识一直是特拉维夫是一个特别新的城市。
怎么说啊？感觉就是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啊，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的感觉就像西安和上海的感觉一样，或就是一个是承载着就是历史啊，很多的历史积淀，然后一个就是现代化的大都市，然后是整个世俗文化、世俗生活的中心，然后也是经济的中心。然后在他没有迁，就是把首都迁到耶路撒冷之前，也算是政治的中心。我当时在想这个选题的时候，就是为什么选这个海边啊？这确实是当时对以色列，特拉维夫啊，真的是一无所知。然后我知道的唯一的几点就是，特拉维夫的海边，它有11公里长，特别延绵，然后沙滩的质量都非常好。所以当时就把这个作为一个主题，然后稍微往下研究一下，其实它这个海边的发展的过程还挺有趣的，就根据这个线索往下写。
刚刚讲了好多关于这片土地的历史，但我觉得在这个历史中好像没有出现过海洋或者海边的这种元素在。所以虽然他们是在海边，但他们的历史和海是相关的吗？
我感觉，就如果你把视角放在地中海，其实比如说包括希腊、罗马、以色列也被罗马入侵过呀，然后包括它再往南一点点，就埃及的什么亚历山大城，然后其实这个整个地中海这一圈都受到比如说很多罗马文明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或多或少还是和海洋有挺大的关系吧。但是我觉得就犹太民族来说，并不是我们所谓的什么海洋文明，可能一方面也是他们比较游离失所吧。就是不太会有一个港口城市能让他们长期定居下来。另外一点，我觉得就很多人在早期，就比如说移民到了北非，然后就变得更加的内陆了，啊，或者到了比如德国、东欧，然后也变得更加内陆，比较少犹太人 我感觉会停留在这个沿海城市吧。
你上次不是说以色列就是因为海有不同的气质，从中东就 kind of 脱颖而出那种？
是，就比如现在的特拉维夫吧，就是你到底说它是一个中东的城市呢，还是说它是地中海城市？确实能感觉到，比如说和你去，比如去黎巴嫩、埃及或者土耳其，就感觉还是差很多。就比如说特拉维夫都被称为白色之城 （White City），就受包豪斯的影响很
对
大，
对。
所以它给我感觉第一印象就还是比较偏欧洲的。为什么偏欧洲？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它沿海有关。就是比如说沿海的地理位置，它就可以把自己的文化建立在，或者重新写在一个地中海的文化圈，而不是在这个中东的文化圈里面。比如我们现在联想到海洋，都是放松啊、party 啊、什么海边，
对对，
就是很世俗的一个感觉。这个也和中东就是让你感觉传统上比较宗教啊、比较沉重啊、黄土满天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
对对。
之前看一些文章，就是很多提到的有一个词，就是专门。他们说自己也是地中海文化，就包括地中海文化也在很多，比如说流行文化的影视作品里啊，比如说这我看到有专门的乐事土豆，乐事那个薯片的味道就是地中海味，对不？比如说包括这特拉维夫的城市宣传片，就大部分都是以海洋为背景，然后就突出它的是这个沿海的，就是生活。你可以想象，就大部分绝大多数纪录片一开始都是一个无人机的镜头，然后在海边
对
上。
的，
过去就你看到大海，然后沙滩上的人，然后城市天际线，就很少会有从内陆拍的比较少，所以我是有这种感觉。就像你最开始说的，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是它在东方西方就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地位。然后对于特拉维夫来说，就正是这片海洋，就是让它定义了自己的文化属性吧，和文化地理的位置。
我看了一些纪录片，我感觉特拉维夫那个新城区有些地方。甚至不太像欧洲城市，我觉得更像一个就是美国南海岸的那种感觉，就有点像迈阿密，你知道
哎，对对，我也想说，我的
吗？
就是脑子里他的形象就是有一种迈阿密那种感觉。
我是觉得确实海边的发展肯定受了迈阿密那种模式很大的影响。我们想迈阿密可能就是海边就是一排一排一排的酒店，然后每个酒店都是划分了一个自己的领域，然后比如有私人的泳池、私人的海滩，然后就一块一块就把这个公共空间有点吞噬的感觉。在我们现在是开发沿海的这个地区，就是很难你不受到就大的地产商的这个资助，这种城市发展的模式就有点不可避免。当然，就是也有挺多问题的，比如说到底海边应该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然后怎么划分这个界限？
他们是不是特别有钱？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钱，但还是很贵。
对，我感觉听起来很奢华的样子。
是我自己感觉就是。特拉维夫还是算一个非常相当贵的城市，房租我觉得大概就跟比如纽约、伦敦呀差不多，
这么贵啊？
对，地价也很高，然后生活费也很高，
工资高
工资应该也还行。
吗？我去年在埃姆是，就工资的80%交房租，这样。
我记得当时我 Airbnb 的，但是如果正常租的话可能会便宜一些，一个月也得1200多刀吧。
哦，那可真
好贵啊，
相当
好
贵
贵！
了，那真的是纽约水平。
真的是，就比如说，就是你想在美国有那种路边的餐车，然后你买一个 falafel，你买那种煎饼，大概就那种东东的那个加卷饼，大概就2-3刀吧。但是你又回到特拉维夫，这个就是国民美食。然后你去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店，可能也得要快10刀左右。
很贵。
就生活费还是比较高。我觉得也只是在特拉维夫是这样。如果你往外走，然后到一些卫星城市，就还是相当便宜的，但你就需要坐地铁了。然后地铁周末就没有。
就是它的那个基础设施或者交通这种是以什么为主的呀？
其实，如果是你自己住的话，我感觉就是你有辆自行车，然后就足够了。就
因为
比如
比
说
较
你平时
小。
去玩，对对，就是比较局限，比如你玩的呀、吃的呀。你住的地方呀，比如和一些比较核心的上班的地方，都大概都在自行车的范围内。然后，但是很多其实家庭就是都会住在郊区嘛，因为就郊区住的还是相对舒服一些，而且便宜一点，所以还是开车，车位还是相对比较紧张的。对，然后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这当时也特别爽的一点就是，他们都骑那个就租一个 scooter 那种滑板车，然后就有好多。就我们都是摩拜和滴滴，他们就有各种不同的软件来租这个车，其实骑起来相当爽。
那特颠儿，我觉
对，就是颠。 我感觉都是从小米改过来的。
对，我在那个
对
底特律这边专门看过一次，发现所有的那个制造商都是小米。
啊，这么酷！
对，你把它转过来，你看那个底儿，都是小米。
对，就对，就贴了个牌儿。
对对对。
小米打钱。
对，然后那边有其实好多家就小米的旗舰店，在最大的商场里面。
好酷呀！
就比如说去商场都要去安检的，
哦，这样子。
就比如说我们想，就可能你去地铁呀什么会安检，但是在特拉夫就是去这种大型公共场所都会安检。就确实城市还是有些恐怖袭击啊，这些不安全的因素在。
感觉这个城市好复杂，就你最开始讲那些的时候，我脑子中的一个景象是那种比较休闲，然后很享受生活的这种。
是这样，确实是这样。
对，几乎都要忘了关于恐怖这一部分，然后
对对
又
对。
突然讲到安检，然后又就感觉这个城市特别混合。
是，我觉得这个战争吧，或者这个危险，就还是在他的潜意识里面的。虽然就是你表面上看去这边就是歌舞升平，然后
对，
大家都在 party 在喝酒，然后在街上，有一种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这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感觉，就大家都是参军嘛，男生是3年，女生2年半，然后从18岁开始就不上大学，然后18岁成年，然后就是参军，然后相当于就是我们在本科就是这种时间，他们都是在军营里度过，
天呐。
青少年成长就是塑造价值观最关键的时间。
对啊。
然后他们就每天都是扛着枪，然后
对，
会深入到一些危险的地方吧。然后尤其在军营里面，其实有挺多意识形态的教育。
对对对，
然后这个也让他们对于怎么认识，比如说以色列这个国家，怎么认识他们和巴勒斯坦或者和周边的关系，也挺有影响的。
哦，他们这个义务兵制和韩国那还不太一样，他们这就是到18岁就直接进去，
就必须
没有选的。
就是，除非你是就宗教人士，
啊。
除非你是保守犹太教的宗教人士，你可以不参军。
天啊，那他们岂不是18岁都不能谈恋爱了？或者就是只能跟就男生跟男生、女生跟女生谈恋爱？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你走在街上都能经常能看到，比如说那种女生，就每个人都扛个枪，然后背个大包小包，周末然后从家里回到营地的那个路上。
天呐。
但是大家也都是比较开心，我感觉。
不是，你说这我感觉那个景象特别像，就是。高三了，然后周末扛着一堆书包
对对
回家，然后又要回学校，
是，
但大家不太
对。
开心，可能咱们也没好哪儿去。
就他们的年轻人，比如说3年兵役之后，然后对于他们来说，都有个段特别长的假期，他们大部分人都会有半年啊，或者甚至有1年的假期，就是年轻人这个时候都去东南亚旅游，就便
为
宜。
什么？
东南亚、南美，就是所有人都去过越南，99.9%的人真的都去了越南。去越南、去泰国，然后印度尼西亚，或者是南美那一线，就都是去发展中国家这种海边啊、原生态啊，就是这种地方旅游。
哦，这个有点出乎意料。
比如说，如果去越南这种地方，你住个青旅，然后如果有几个年轻人，然后一起玩，就是有很大几率都是几个以色列人刚当完兵，然后去那边玩的。
因为我只知道感觉欧洲或者。美国中产阶级特别喜欢度假的时候去这些地方，没想到以色列他们也是，
去东南
对
亚
啊，
吗？
他们特别喜欢去泰国，就是便宜，然后往那一
是。
躺。
哦。
我有个问题啊，就你最早不是说那个海岸线有11公里吗？特拉维夫这个城市的那个城市形态是不是一个约等于沿海的一个带状城市这样的呀？
对，可以，几乎可以这样理解。对，它是11公里长的海岸线，就大概就从最北边到最南边了。然后整个城市也算是稍微比较狭长的一种感觉。然后这城市最开始最主要的规划师就是新西兰的那个Patrick Geddes，然后他做了一版那个规划方案，就几乎完全沿用到了现在。他当时其实挺受曼哈顿的影响，就你大概可以想象，就把曼哈顿的网格，然后根据就特拉维夫的地形扭了一扭。它最主要的机理还是就几条就纵向的，就沿着海岸线
平
那个
行
长
海
长
岸
的几
线。
条大道，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垂直的小的街道。大概上我自己空间认知里的特拉维夫就是有2个南北向的边界所界定的，一个就是西边就是海边，然后一个就东边就是一条高速路，然后加上火车， 然后我几乎完全没有就是跨到那个铁路的另外一边，
哦，
大概这样两条平行的线来夹在这。然后海边就是如果从北往南，就南边就是我们刚说的那雅法，然后那边就主要都是阿拉伯人居多，然后比较偏中间和北边，然后都是比较新一点的，比如说包豪斯城市啊，或者犹太人多一些。这个最北边有一个游船码头，就游艇就停大家的那个私人游艇的，还有就是比较早期的一些最早的一些酒店，什么希尔顿啊都在最北边。
哎，我觉得那你可以正好顺着这个就讲一下海边的这些，比如特殊的节点，或者是在你 research 里面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好呀，我觉得最北边它是有个小机场，就在沿海，然后挺有趣的。但它现在我记得已经停用了，就是没有再飞了。这个机场稍微往下一点点是一条河的入海口，然后现在那个是一个挺大的公园，然后就在这个入海口旁边，就是我们一会儿可能会提到一个就是新的一个港口，就雅法港，然后就是阿拉伯人不让他们用之后，他们新的特拉维夫港就在那边，然后现在也是从一片就废弃的旧工业区，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挺著名的旅游景点嘛，商业区，然后往下就是刚说希尔顿的那些酒店区。其实一整条线再往下都是酒店为主了，就每一条东西方向的大道通过去了，就有一个新的海滩。那城市形态就是，比如说有几条和海洋平行的几条大道，然后来构成。就这个大道都是，就不像纽约的大道，它是车行道，就特拉维夫这个大道都是林荫大道，然后是步行。然后就说到最，那沿海，其实它就是一个挺长、特别长的一个步道，完全延续下去。就从最北端，然后到最南端，就回到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特拉维夫是一个背朝海的一个城市的最开始，就是在它城市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这海洋一直都不是一个被利用的资源，比如当时就很多的污水，然后城市垃圾就排放到，就直接排到海里，所以海滩就是一个相当就是脏乱差，然后会有一些不法的违法的行为在那边发生。是整体来说是一个就是你不想去的地方，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不仅是和这城市化的这过程，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个排污的地方，这个相关，那其实也有点和就是当时很多犹太移民的心理相关。二战前一战后的时候，就有很多东欧的移民过来，就是对于东欧就不像西欧的那些人民，西班牙呀，他们就熟知大海，就是每天都在海边上，就特别悠闲。就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更倾向于内陆，也不太怎么会去海边玩、晒太阳什么的。啊，当时有照片，就是说，就拍，就大家穿着西装革履，然后在海边，就是完全没有那种海滩文化。然后后来就是随着更多的移民，然后包括国际化的这个过程，包括一些资本的涌入，然后就对海边进行了清理。当时就有建了一条第一个海边步道。当时那个步道建的，就因为考虑到海浪的侵蚀，所以是离沙滩高，比如说我记得应该有3、4米吧，就是相当于你从这个城市街道走出去，然后走到海边这个步道上，就这个步道跟城市是齐平的，但你要往下走3、4米，相当于下几个大台阶，然后你才能到
才
海
能
边。
到海滩。
对，虽然说这当时来说其实是很大的提升了，但是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割裂。你比如说视线啊，包括你的行动啊，都不能直接的，就很轻松的到达海边。所以说，就是一直持续到就是往后一直大概这个现状，一直到90年代，然后才开始有一新的一轮重新设计。然后这个时候就有设计师，然后就重新全部改造。就现在的海边就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堵墙，而都是那种台阶，就非常，比如说你的视线啊、景观啊，包括风啊、
扩
空
大
气
性，
啊、人流，对，都是很好的，就是从城市直接蔓延到海边上吧。然后其实当时有些小故事呢，就比如说，就是有人抗议说就不想要这个，
为什么？
就正式的原因就是啊，我们就喜欢原来的，就我们就喜欢破败的，你为什么政府要干预？所以后来就是抢着施工了一小段儿，就是在最北边，然后这一小段做完之后，然后就市民看到了，然后觉得非常喜欢。然后这个去的人越来越多，然后这个抗议的声音也越来越少了。就当时还有一波抗议的人，是因为环境的问题，就因为刚提到有这个墙是有防止那个海
防
浪，
洪，
然后所以当时那设计师还专门找了很多就这种结构专家来验证，其实这样阶梯状对于海浪的阻挡其实更有效。
哦，
就因为比如说一个海浪拍到墙上，就你拍一下，然后你还得回来一下，其实相当于有两次的
嗯，
这
对
个，
对对，
这这个对沙滩有两次的侵蚀。那如果是一个缓坡，其实可以把它那
缓
个力
冲
量
一下，
卸掉一些。
对。
对对对。所以说，也就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最比较经典的一些照，游客照都是在那边拍的。
哦，
那这个其实开发的时间也挺近的。
对啊。
对，其实也是挺近的。就毕竟这个区域还是公共的，就是如果要开发，也是由政府来主导。
对，我看学长做的那个 mapping 上面，它这11公里的海岸线，其实空间类型还是非常丰富的。对，从沙滩，然后到景观，然后还有一些旅游，包括再往内陆走一点点，就是那个带状的居民区。不如我们接下来就聊几个这个海岸线上比较值得一说的有趣的空间节点吧。
在这之前，我有一个问题，那相当于就是现在的那个海边上的人。他们都是本地的居民，还是说游客更多？因为我觉得你讲的这个就是新的海岸线规划，其实是一个蛮新的事情。我不知道
是，
当地的居民是不是很快适应了这种海滩
超
文
级
化。
快，超级就是现，
OK。
就是现在去就是比如说你要到了海滩，然后就第一个步骤是你要去约，就先租一个椅子或者租一个号，就是其实挺满的了，尤其一到这周日、周六、周日，就是所有人都是真的涌向了海滩，
城市设计的力量。
先说有趣的点，我觉得可以先说一下这特拉维夫港。20世纪初的时候，特拉维夫这个城市刚刚建立，然后后来就到1920几年，就是和阿拉伯的关系愈发紧张，还打了几场仗。打了几场仗之后，阿拉伯人就对这犹太移民有制裁，一个制裁的方式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地方最主要的港口就是海法港，所以他们就限制说，犹太人、犹太的移民还有犹太的货物都不能到我们从我们港口进，就是新建起来的特拉维夫就是很大的打击啊。而且对于这个犹太来以色列的目的就是复国，就是重新建立一个这犹太人的国家，所以对这个运动也是相当大的打击，所以他们就意识到必须要有自己属于犹太人的港口，所以当时就选在就是离海法港相对较远的这个海岸线的北端，对，现在就是我们知道特拉维夫港，就建特拉维夫港的时候也是相当的艰苦，就是他们既没有很多的人力。然后也没有比较成熟的工程设施，所以几乎都是人力一点一点堆出来的，就比如扛沙袋啊，然后先建了一个小的木的港口，然后再慢慢建起来一个新的港口。包括就最开始，其实港口一开始投入使用的时候，大概4几年吧，就其实大船还是都靠不了岸，所以船要离远一点，然后他们再划一个小船，然后在大船上把人啊货接过来。但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胜利了。就象征着他们自己的一个独立，我觉得有一点点主权开始的那个意思吧。所以当时就有一段这个辉煌的历史，然后一度这个港口就被称为那个西安之门，西安就是 Zion，就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别称。所以当时的所有那一波的移民都是从这个港口然后来到以色列。
有种天津北京的感觉。
是啊。
这个港口现在是一个什么空间？
对，就是在之后，就因为它确实这个技术就承载不了更大的需求，所以就逐渐荒废了，然后就变成了一片工业区。21世纪的时候就已经相当的残破了。然后这时就是就因为有这个滨海步道整个重新开发的这个计划，所以这北边也作为一个最开始的节点，请设计师来重新来设计这个。然后这个脱颖而出的设计师，他们先拿下了这个特拉维夫港的改造项目。然后后来又拿下这个滨海步道的这个改造项目。那其实他们这个设计非常简单，就没有什么特别花里胡哨的，比如说你这儿做一块，那儿做一块，他就是把这个工业空间剩下的地方，就是用木板来铺成了一个比较连绵起伏的一个地形，就是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介入。然后对于建筑，其实主要是对功能进行了置换，
变成什么功能？
商业。比如说有商店，然后餐厅，然后还有一个小的游乐场，而且酒吧。但其实就最主要就是他把这个就是重新创造出了一片公共空间的这个领域，而且这个领域就他也没有设计出来，比如说我规划出来这部分你是要干嘛，这部分是就是休闲，那部分就放着座椅，然后那部分给你种棵树啊什么。 就完全相当于是给你一个白纸的状态，
哦，
就是非常微妙的这个设计手段。然后，
嗯，
当你到这边，你其实能看到很多小朋友就在那个就是这种微微起伏的这个地形上来跑来跑去，然后有人，比如有人在这边画画板，有时候意想不到的可能性在这边发生了。
我觉得听你讲这个特别像多伦多的一个码头的那个改造，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几年 Riba 有一个获奖那个，
可能是
码头
那
改
个，
造。
嗯。我觉得这个设计特聪明，就是因为海边，尤其是刚开始做这种，我觉得咱们这期聊是不是太偏专业了？就是海边，尤其是这种一个新的地区重新开始一种形态的这种设计的时候，其实特别容易就是造成很严重的 gentrification。但是这种
对，
小的这种动作，其实然后给它很大的这种自由度和那个。自下而上的这种可能性其实是挺聪明的一个手法。
是，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师在有一点留白啊，刻意留白，我觉得这个挺有趣的，然后也可能是他成功的一个原因吧。
啊，我没想，所以他们这个竞赛是政府去选这个项目吗？
是，而且当时他们两人都相当年轻，就属于那种刚刚毕业，也不是刚刚毕业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建成作品，然后就是，然后这个想法在当时也算是比较激进了。
对，我觉得可能也挺反映以色列的一个文化或者什么。
然后当时建成了之后，就是真的就立马大火，然后当时他们说那个统计数据，就是全年这个特拉维夫港口改造之后接待的游客量，就是跟以色列一年的游客量是差不多的。就相当于你去以色列旅游，就肯定会去那儿，所以相当成功。这个海滩其实就是相当公共的地方。如果你觉得就是在城市的划分上，就还能感觉到，比如说有阿拉伯的区域、有犹太的区域，你在这个海滩上，就这个界限是完全就消失了。就你能看到有那种就完全西化，就是那种女生躺在沙滩上就很自由的感觉。你也能看到，就别的国的比较严实，然后戴着头巾的那种阿拉伯女生，就大家都在同享这片公共空间。城市里的时候，就是你一旦穿着衣服，然后，
你要扮演你的那个角色。
对，我就是知道你是个犹太人，我知道你是阿拉伯人，但就是在海滩上，就大家比如说有点那个所谓的赤诚相见了，就这个反而就消失了，就是大家都是我看你也是两个胳膊两个腿，然后你也是这样。所以，就这片海滩其实带来一个挺难能可贵的，就是让大家真的能平等相处的一个空间嘛。我觉得这也是这个城市挺不同寻常的地方，就是跟中东其他城市不一样的。
对。
我感觉这是那个 urban design 的叫终极目标，就做一个空间服务所有人这种。
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在于，它有一小段是专门就是为那个正统犹太教徒开放的。就是他们还是相对比较保守嘛，就还是会有一些挡板，就换衣服呀。这个旁边就是专门给同性恋的一片泳池，
好酷呀！
就这两个竟然是紧挨着，就还是挺不可
好
思
酷
议
呀！
的。这有一种故意的感觉。
所以同性恋在那边是什么情况？
中东的话，特拉维夫还是相当的接受的。
嗯，
然后是1993年，就是在特拉维夫第一次的同志大游行。
哦，
然后游行的线路就是从顺着这个滨海大道从北边到南边。
好棒呀！感觉凡是有游行的线路，其实就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部分公共空间。
对，接着就
从北往南走，对，沿着那个海岸线从北往南。
那就讲中间有一个所谓城市综合体的一个故事吧。
好呀。
然后这个综合体就当时它应该一直有70年代建的。如果有不是学建筑的听众的话，稍微讲一下这个历史背景。如果是专业观众，请跳过这一段。
我发现你很会 Q 流程。
就70年代是现代主义发展，然后当时已经到一个比较鼎盛的时间了。当时逐渐有这个粗野主义，比如说用混凝土啊，然后特别巨构，然后一整大片一整个街区的大小的一个房子，然后整个架起来，然后底下是公共花园，就特别大手笔的城市设计。然后当时就是特别流行，然后在70年代也是在特拉维夫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叫阿扎瑞姆广场。就是这个设计师他的父亲，就其实相当于他是第二代建筑师，他父亲就是当时最早留学包豪斯，然后回到以色列的那一批建筑师，就是相当于就特拉维夫别名就是白色之城，就特包豪斯城，就是有一大部分就是他父亲建设的。
哦，是因为这个，因为我
对，
有听说过包豪斯白色之城这个，然后我一直以为
对，
是当时有很多从德国逃过来的犹太建筑师。
是，对
哦，
对对，所以他父亲当时就是其
是
中
其
之
中
一，
啊，哦，OK，
对，就相当于第一批建筑师，有一些特别经典的小房子、小住宅，就包豪斯风格的，都是他父亲建的，现在也都还挺不错的。然后就他本人就是设计的这个综合体，就是当时也是去 AA 留学，受英国 Smithsons 那波人的影响，然后当时其实还是相当成功的，在最开始就因为当时没有见过这样的设计，算是一片比较著名的商业中心吧。但是后来就逐渐衰败了，可能就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管理的问题，就因为这样的项目也是最开始第一个在以色列。然后，所以比如说，到底招商啊是谁来负责，然后维护啊谁来负责，然后管理运营，然后资本怎么分，就是在政府层面和在具体商家层面就有很大的分歧。建的质量也是有待商榷。然后建好之后，然后比如说有什么样的商业可以进来，就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划。所以在火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急转直下。然后这急转直下，另一方面可能也有城市设计的原因，就比如说，它其实还是相对比较不可达的。就它的公共空间都是往上抬了一层、两层，所以你都是得爬两层台阶，然后才能上去。你上去之后，然后其实它就在海边，然后你要到海边还得再下两层台阶，挺不方便的。我去的时候就已经几乎没有人，然后也没有商家，
现在还在那儿，就一个废弃的状态。
对，几乎是废弃的状态。你走到里面，就建筑里面，然后你真的能闻到尿味，然后各种乱七八糟的涂鸦，对，像就回到纽约的感觉。
纽约地铁的味道。
这个综合体的设计者，他的儿子其实就一直致力于维护他父亲还有他爷爷的这个遗产。
就是第三代喽。
对，第三代，就是其实现在政府已经开始拆了一些了，就已经开始打算把这片拆下来，然后重新开发，然后还请了就是 Norman Foster 做了新的方案。然后这位就是第三代建筑师，就是到处奔走相告，成立自己基金会来是致力于保护这片地方。然后就他给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一开始就是星球大战那种感觉，就是那个字幕往上飘，然后都是希伯来语，我也看不懂。大概意思就是说，就说这个地方是被大家误解了，然后其实通过一些小的手段，就并不需要拆掉，就可以让它重新焕发活力。
那他对这个，
对。
就是他爸爸留下来这个商场的改造和维护的想法是
人他觉得失败的原因，就并不是设计的层面原因。主要是在运营和建造，就最开始失败，然后也没有能及时挽回，然后所以他认为这个建筑这个底子还是可以的，然后需要做的就是重新引入一些好的商业，然后同时就把一些比如城市设计被大家诟病的地方，就是小修小补，比如说怎么来谁来出钱来修这些啊，那肯定是私人的资本了，那就肯定要新建一些酒店啊、办公啊、商业呀、然后就给他们的付出。有一些商业上的回报，就是还考虑很多，就比较实际的怎么融资啊，怎么解决这个真的开发的问题。
我突发奇想，是不是建筑师的儿子最后都会去拍片子？
是，
那得是有名建筑师的儿子，最后才会去拍片子。
但我觉得这个空间其实确实是有保护的那个意义的，因为如果像你说的，它是一个海边的，然后又是第一个特拉维夫第一个这种综合体的开发项目，然后包括它又是本土的建筑师做的，我觉得还是挺不一样，跟你找那个 Foster 出来那个感觉肯定是不一样
是，对，确实是有当时的就特定时代，然后特定的那个历史条件下的这个特点，但就是特别遗憾的一点就是，到底怎么样运用海边，到底怎么样让建筑师、规划师来设计海边，就世界上没有特别成功的，我觉得除了巴塞罗那这些之外，大部分还是挺失败的。
对，怎么去把握那个开发的度？
对，首先就是肯定一上来就大部分海滩一上来就是先是一条路，一条公路，然后四车道，这一下就不好过了。如果这个城市历史长一点的话，海边肯定都是工厂，他们要排污啊什么的，运货，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历史因素导致了它叠加了太多层，反而比较难去碰。所以就是在如果回到这个项目，就是拆掉重建肯定是相当的伤筋动骨的。所以，如果最开始我们对怎么样处理城市和海边，就是有更好的想法的话，这肯定是最好的。 所以就是回到又如果回到我们国家的话，就是其实有相当多的在我们开发的海边，其实就是可以不走这些路。
而且我觉得国内其实没有真正有一个所谓的海滩文化。
是是，
嗯。
对啊，我去深圳去大梅沙，我都是从旅游攻略看的，就是也有人告诉我的，都是就我还看到有人抱着电脑，然后在沙滩上开始干活。
什么玩意儿？
对，
程序员。
对，所以就你刚说的，就是比如特拉维夫这海边真的是就是大家消遣，就没事儿就会过去。那我们的海边就是我们很多广大的内陆的同胞，就是度假的目的
对
地
对
的
对。
存在，就他是专门去这个海边，然后是来休假，而不是一个比如市民啊，当地的居民也会来一起参与到这个活动的那个地
对，
方。
而且我觉得有些海滨城市，它实际上是没有
青
沙
岛，
滩的，然后就是它为了开
嗯。
发旅游业，它那个沙子都是从东南亚或者从海南那个买来拉过来的，是
对
现
对
填
对，
的。
运了。其实深圳大梅沙的沙子也是从
哦，
海南拉过来的，也是甜的。
好酷哎，海南好累啊。
是 对，
对。
那我们说回到刚才那个他们那个一家三代，那个我觉得最好玩的点是，他们每个人就是那个时代烙印都巨强。就
是。
是他的爷爷是在包豪斯，然后他爸爸正好是60、70年代在那个粗野主义大本营去英国，然后他呢又是就是用一个更当代的一个话语方式来再来回头维护他爸爸和他爷爷的，就是这个遗产，那是一个是感觉像一个城市标本一样的东西。
对，而且就我觉得特别有趣，就是其实这个所谓的执念，就都是孙子，然后对于他父亲和他爷爷这个遗产的这个执念，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其实也是可以接受一个新的项目。所以就之前比如说有讨论什么建筑师啊、什么弑父啊、什么的乱七八糟这些，
这个热点又回来了，
怎么又吃自
嗯，
家热点？哎呦，
就在这个项目，就是你还看到，就是还是对父亲挺尊重的。
他也是相当于特拉维夫海滩历史更迭的一个烙印。
对市民就对海边的认识的一个变化，
对，
逐渐不能满足他们对海边的需求和期待了。
不过你讲这个，我突然很想问，尽管特拉维夫海岸线是这种连续的，但其实你并不能从一头，就是它并不是实际上非常连续，你可以从任意一点开始走，然后停到任意一点的，就它还是会有节点和被废弃的部分存在的，是吗？
这话说的
我这话说
在新的那个滨海步道建成之前是这样的，
的，
就它有些地方是不可达的，但是这个新的这个滨海步道确实是一整条线就贯通下来，离海最近的是那个台阶和步行道，那步行道大概可能得有10几20米宽吧，步啊，然后推着婴儿车啊，然后大家就开又骑着那个小电动啊，然后就都在这条街上发生，然后这条步行道就是再紧接着然后是车行道。然后是一条四车道，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就是还是得
对
保
对
留
对，
这个
必
沿
须
海的
得
交通。
对。
再往里一点，就是都是建筑了，然后就有比如说酒店呀、商业呀，还有包括我们刚提到这个综合体。然后之前的话，就是在没有打通的时候，就是可能有这种大综合体，它就会自己设计一小段它的滨海步道，所以它就会有这个冲突啊，或者就是你走不通的地方。现在就是这个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这个公共空间被这样的一条就是步行道，然后串联起来。
所以它这整一条道都是积极和特别安全的，还是说，比如有些地方会稍微衰败一点？
还是比较平均的，
那还不错。
就这条线上就有5、6个海滩吧，每个海滩去的人都还挺多，而且都是附近的一波人去。
因为它那么长，能做到？你笑什么？你这不是你这笑了我？这段不能播了。不是不是，海滩那么长，
你继续。
因为它海滩
好。
有11公里长嘛，然后它再能做到很平均，其实是个很难的事情。对，
对。
就任何城市，你随便取一个11公里的截面，你都很难说他们是差不多的。
对对对。
不过确实就是到就是离亚法古城的比较近的时候，就相对衰败一些。就是如果想象它地理，就稍微就如果是一条竖，然后在那块儿就它稍微往外弯了一点，然后往外折，往外折的地方就是那个亚法港，然后就正因为有亚法港的存在，然后所以在就这一块是没有沙子的，就因为它有那个港口，就要甩出来那个堤岸，就是你再往北才有沙子。
那我们继续往南走。
走走走，
就有一个海豚馆，80年代建的一个海豚馆，建了几年之后就改成了一个夜店。然后2001年的时候，就有一个恐怖袭击就发生在这个夜店里。然后是这哈马斯，就是加沙地区的这个实际上的领导者，实际上的掌权者，发动这恐怖袭击，然后就20多个年轻人都去世了。所以当时这个形势还相对比较严峻，然后就还时不时有些这恐怖袭击，不仅在这个海豚馆里，还有一些公交车上啊，还有一些是在就是购物中心啊，所以现在才有比较严格的这个安检措施。就是这栋海洋馆被炸了之后，然后其实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之后要怎么建，然后就有人说，有社区就说可以建一个纪念馆啊，有人说可以就是拆掉之后变成一片公共空间吧，大家来纪念一下。那最后挺不幸的，就是就这片拆了之后就变成一个写字楼了。但是不幸中的万幸，这还是有这种所谓小的纪念碑啊什么的，还是在附近还有一片小的公共空间。但就是在现在这沿海的地方，就商业啊资本啊这个权力还是比较大的。
感觉海边就是很多代产生的各种故事，可能最后都会更新迭代，然后最后就会被这种开发商去占领这个地方，可能很多回忆就不在了。
对，就这个公共空间到底属于谁，所以这个时候就作为规划师啊建筑师啊，我们就是自己有一些有必要就想到就是未来应该以怎样新的一些就开发的模式，就是能让这些城市的空间更平等的被更多人的享受，然后像这城市的记忆也都能被保存下来，然后好的或者不好的都能被我们记住，而不是简单的就被拆掉啊，或者说被完全遗忘。
我们来插一首歌，学长有什么推荐吗？
作者是我会，他英文名叫 Omar Adams， 然后这个歌名叫The World Has Gone Crazy， 我希望大家在听完这首歌有一点在夏天海边的感觉。
好，
听这歌名，我没听这歌，我听这歌名感觉
对，怎么觉得不是很夏天？
我怎么觉得是我们跟我们刚才那个沉重的讨论联系在了一起？
对对，
所以就是富贵险中求，苦中作乐。
好的，就跟我们上一期的内容又呼应了起来。
对对对，
就这个歌手就是有点就是以色列周杰伦的感觉，
哦，
就是比较年轻啊，但是属于那种家喻户晓，就是当红，但也不像我们的那种比较当红的流量明星，但还是有一些实力的。他实力就体现在就是他把很多那种中东传统的音乐元素就用在现代流行音乐里面了。然后我去就特拉维夫，包括就是中东那一片那些国家的感觉，就是他们的音阶真的不一样。
是的，
然后就是我们就受12平均律的那个熏陶，
对，
就听到那个音阶就很陌生，然后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我们熟悉那种曲调啊，那些范式就很难进入，不是特别主流。就是他们流行音乐还是有特别强的那种中东音阶的元素。
这就跟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又搭上了。
对对呀，就所以在纽约这样一个多元的场景里面，他的音乐空间肯定更有趣。
疯狂
太适合当主播，
惊了，我们这节目一期期的草蛇灰线了。
不过我估计他们可能就跟咱们古代那个工商爵之旅的时候，他们应该是有自己的一个传统的几个音。
但是其实话说回来，就是这个用在流行音乐里也是比较近的事。就是这个因为如果那这个问题的本质其实是犹太人们还是有一些歧视的，欧洲的那个地位相对高一些。那如果你是来自南方的话，
等了你过好多好נותר לנו עוד בימים מה כבר נותר כל היום שמש תקווה והמון מבטים לילה ויום של חלום הוא בשמיים
是就是中国风啊，或者是那种。
哎，这里其实可以插一个，就是犹太人的那个概念，就感觉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是，对对对对，是相当模糊的一个概念。 就首先就是我觉得我之前在美国见到犹太人都是那种，戴着那个高礼帽，然后辫就两鬓，然后留一个长辫子那种感觉，然后穿着都是大西装，特正式，然后走路急匆匆。但其实现在，去以色列的时候，你能看到特别多种犹太人，比如说肤色上就有特别白的，像欧洲人一样，也有就是深黑色，包括了不同的人种，然后包括来自不同的祖籍的地方的人。
对，甚至他们那个建国的时候，就是第一次中东战争赶回来志愿打仗的人，语言都是不互通的，都是各说各的。
是是，对的，对。现在在我之后工作的那个地方，第一语言是希伯来语，第二语言就是俄语。
为什么是俄语？
我们那一层大概坐着不到10个人，然后其中5个人都是俄国移民，就是一代移民有，然后二代移民也有。
神
然后
奇。
老板走了之后，他们就开始说俄语，然后我就只能听懂那个大念，就是 no 的意思。
我前两天选了一个俄罗斯电影赏析，然后一进 Zoom 就是7个俄罗斯人和一个我，我整个人都不
笑死
好。
了！
对，然后老师读他名字就是一个个读过去，然后叫到我就你死亡，就他不会读我的名字。
对，而且其实夏天就是自俄罗斯的游客也特别多。
神奇啊！
我跟有就是同工作的就俄罗斯裔的以色列人，他们聊，就说他们父辈其实就是苏联解体的时候，是从苏联然后来到了以色列。那其实，在苏联的犹太人还挺受歧视的。据说，据他所说，就是你必须要特别特别加倍努力，然后你才能就跟其他
真
的
的
就是
好不
正统
费
的俄罗
力。
斯，才能跟别人一样，就达到一个同样的起跑线。
所以你的俄罗斯同事们，他们也是犹太人，是
对，是犹太人，就是俄罗斯犹太人。
好神
所以
奇。
就是苏联时期就对在俄罗斯就对犹太人有一些歧视，所以他们就解体之后就来到以色列。
苏联对那个少数族裔的那个压迫也特别严重。
是啊，
凭什么呀？我特别不理解这种事情。
包括像就是美国之前就是经济危机，然后就开始甩锅犹太人，就说是犹太银行家，然后在控制市场，导致这些衰退，总有一种背锅侠的感觉。
对啊，我觉得犹太人真好惨啊。
我们那个第二期不是聊阿姆斯特丹嘛，就是荷兰犹太人，因为本身非常多，然后他们那个中世纪的时候，就荷兰有一段时间是被那个西班牙统治的，然后西班牙是个天主教国家嘛，他当时西班牙那个教会就是强迫荷兰的犹太人全部改信天主教，然后他们就信了100来年的那个天主教，然后等那个西班牙人一走，他们马上就信回去了。
这个是太忍辱负重了。
对对，非常了不起。
对
然后
啊，
他们就是，就他们会特别重视这些书啊、教育啊什么的。就他几百年前的自己的那些典籍都会偷偷的保存好，然后几百年之后的手抄本还会
对
吸
对，
收天主教绘画里面的一些东西，然后再用新的元素，然后再加到他们那个旧约的手抄本里面，就非常厉害。
对，就尤其是希伯来语，就是后来都失传了，然后是近代，然后才又重新逐渐，就相当于重新找回这个失落的语言。然后到现在变成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的，所有人都说都会
对
写，
对对，
这真的还挺，
好厉害！
这挺不可思议的。
对，
然后
犹太人怎么知道自己是犹太人啊？就
是
是，
啊，所以当时这也是我想问的一个问
哦，
题。
太好，我还以为我特别傻。
我就觉得，就如果我当时就想，如果我声称自己是犹太人，他们怎么说 呀？
对啊，对
就是因为毕竟二战的时候，还很多犹太人来到中国的上海啊、天津啊什么的，所以我就说我是32/3的犹太人，
嗯嗯。
但实际上是有一套比较严密的仪式，或者反正是有一些法律和宗教程序来断定你是不是犹太人。然后犹太是母系，就比如说你的母亲是犹太人，所以你才是犹太人，而不是你父亲是犹太人，你才是犹太人。就这个很多，这跟很多文化不一样。然后我认识一个朋友，就是她嫁给了一个犹太人，你就需要就 convert 到犹太教。而且必须要 convert，就是因为他们是母系的，就是所以妈妈必须要犹太教，所以生的孩子才能是犹太教。
那如果他不 convert 就不能结婚吗？还是说就是孩子不能是犹太教的人了而已？
如果非要结婚的话，那孩子可能就不被认为是犹太人了。
我很早很早之前好像看到过一篇文章，就是讲你通过怎么做可以让自己变成一个犹太人。
这什么奇怪文章？
因为他不是一个。 就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一个那样子的民族，好像那个认定程序虽然复杂，但是就是不是一个那个你生下来就决定的。
所以如果测基因是没有所谓的犹太基因的，还是说有？
是，就包括现在就是真正如果从基因上来讲，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基因差距是相当相当相当小。
对啊，
他们的同源是
对
一个人种。
对，就是几乎是一个人种。
对对，
然后很多人认为，就是很多以色列人反对巴勒斯坦，就是说其实他们是犹太人，就他们就说你们其实是犹太人，只不过你们自己不知道而已，就是因为这个历史上这些最前岛的话，这个地方是犹太人的，所以他就说其实你们祖宗上是有属于犹太人，只不过是因为这宗教的原因，乱七八糟原因，你们现在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所以有这样的观点，所以真的就是犹太人和其他尤其是附近的阿拉伯人的这个界限相当模糊。
对对对，因为那个伊斯兰教的历史比犹太教和基督教短很多。
是，
他们好像是那个犹太人跟那个巴勒斯坦的那个阿拉伯人都是闪米特人吧，好像是这个名字。
对，其实就是现在听下来就有一些单词啊，或者日常用语，就是以色列人说的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其实互通的。
哦，
比如说他们一些就特别口头用语，就是说Let's go 就是亚拉
亚拉，
以色列人这么说。
对，因为我每次画图的时候老板都会说，就是会催我们，或者是比如我们要喝酒，老板就会说亚拉亚拉。
对，就是 let's go 亚拉。然后这个是就中东地区都是通用的语言。还有就比如说就是兄弟，就是 bro man， 他们就是嘿。还有就特更常用，就是 habibi。
这是什么意思？
既可以用于男女之间，就是 baby 的意思，然后也可以用在同性之间，就是好朋友的意思。
神奇，
这也挺好玩的。
所以就是那说到吃的话，就还挺融合的。
哦，对啊，你在那边都吃什么呀？
就是传统的，就是他们那个烤肉 kebab。
kebab 就是欧洲食堂。欧洲沙县小吃 kebab。
对啊，那就是来自中东的传统异能。他们这边 kebab 我觉得做的还挺好。然后还有就 hummus，都是传统美食，有鹰嘴豆泥，然后还有那个炸的那个法拉佛，都是传统的。这有个比较神奇的酱 ，tahini 酱，
叫什么
？tahini 酱，其实就是芝麻酱，就跟我认为就跟我们的芝麻酱是一样的。
那我前两天买过，但感觉那个的味道更生一些，好像。
对对对，然后就他们就每天吃沙拉呀什么都得拌这个 tahini 酱。
那他们有没有比如说犹太节日的时候有就是特别的一种吃的之类的？
有，好像我记得当时过了犹太新年，新年的时候就要吃一种传统的有点像甜甜圈，但是是类似是炸的，然后里面还会加很多果酱，就是甜点。然后这是一个节日食物。然后光明节的时候应该也是有传统食物。
我要点题了，就是他们过节日的时候会在海边进行活动吗？还是说都是在家里之类？就是他们跟公共空间会有这种有交集吗？他们的节日？
我感觉就是一般宗教节日他们都比较长，因为当时我在那边过了一次犹太新年。
就犹太人也是有自己的历法。
九月份，对对
对,
对，犹太也是有自己的历法。然后反正就新年的时候，就所有公共设施都不能开，就商店啊什么全都要关。然后车就是公共交通也不能用，然后车只能用那种紧急的车才可以，比如说警车呀、
救护车、
医疗呀什么的。
嗯，
然后所以就整个相当于这个城市就跟现在疫情有点像啊，就已经关了。
okay.
但是不一样的就是大家能随便走。
嗯，
所以当时就是比如说傍晚，大家全都出去遛弯，在一家，然后非常有趣，比如说当时那个高架桥，然后就平常你都不敢上，然后现在就大家小朋友往桥上跑。然后骑着自行车，然后从桥上往下冲啊什么，然后大家就推着婴儿车走在路中间，然后包括海边，所以还是就城市就完全变成全部公共空间了，那还挺神奇的。
说到那个以色列的节日，那可以聊一下那个安息日，就他们的周末。但我觉得这个犹太人的安息日和我们的这个周末不太一样，我感觉好像他们歇的特别彻底。
讲道理来说，就是如果你是正统犹太教信徒的话，周末是不能使用任何电器，比如说不能用手、不能操作、不能工作。就比如说当时有人就上电梯，就他都不能自己按电梯，就需要我来按。
我的妈，
他不能自己开关电梯。
我的天哪，
这当然你这肯定就是最正统的信徒，
嗯嗯，
很多世俗的人也都不这么管，
嗯，
但是这城市对城市来说，就所有公共交通都停止。
嗯，我们老板周末可没少加班。
对啊，
不是很正统，
所以老板来到了荷兰。
对，
公共交通停止，这个有点夸张的感觉。
对，有点伤。比如从机场出来，你就没办法就坐铁路了，
对，
没办法坐火车了，
嗯，
都只能搭那大巴了。
对，
当然还是有运行的。
嗯，
然后有一次就是我去耶路撒冷，然后回来就刚好赶到安息日，
嗯，
就因为当时第一次去不熟嘛，就没有把这点考虑过去。
嗯，
然后去的时候很方便，你就坐个车，然后一个半小时就到，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没办法，就没有车，然后所以就只能找那种拼车，
啊，
就是那种阿拉伯人开的车，就是有一个小面包车大巴，大概坐六七个人，然后给你高价收费，
哦，
把你送回来。
天哪！
然后这次就因为疫情，他们刚刚过逾越节，就 Passover。
No.
然后就大家不能家庭团聚，然后就那些宗教人士就回到了那旧约呀，就各种，各种犹太法典，
嗯，
然后重新诠释一下说，哦，大家可以不用非要线下聚，可以线上聚，就线上聚会也被认为是有宗教效力的。
OK，
就是那种神学院发挥作用的时候，
对，
在线祈祷。
我这里插播一个，我有一个藏族同学，然后他就跟我们讲那个，
嗯，
他们那个喇嘛考试要辩经，说今年还是去年有一个题目，就是 AI 可不可以成佛？对对对，
哇，这个你可以单独开一期讲。
对，这好牛逼，咱们哪天请他来好不好？
也是个半吊子吧，这得是那种就是那种，
嗯，
神职非常非常高的那个喇嘛才会。参与的这个，
嗯，
是的，
对对对，
这个问题太有趣了。
这种就是，
嗯，
神学范畴里面需要与时俱进，然后往回倒的东西还其实挺多的。
嗯
嗯，
神奇。
就是犹太法典其实规定的特别的繁琐而详细。
嗯，
就比如说新年的时候就需要，就你不能住在房子里，就你需要住在一个遮蔽物里。嗯，就比如有人就要搭一个帐篷住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然后如果你家没有院子，那就可能在阳台搭一个小棚子。
嗯，
然后如果阳台没有搭小棚子的话，就可能就在客厅搭一个棚子，就搭一个帐篷。
人均建筑师。
对，这个特别神奇，就正因为有这一点，
嗯，
然后所以就是以色列所有的阳台设计是符合这个面积要求的。
帐篷规范，
然后包括，对啊，就是这个宗教的这个条文，后来变成一个建筑的条文，
太酷了。嗯，
就是保证你住的，比如住在公寓楼里，你在过这个节日里头是可以实现这个要求的。
太酷了，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神奇、想不到、意想不到的地方都有一些规定。
嗯，
然后比如说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母教堂，
嗯，
因为最开始圣母教堂。它作为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圣地，其实很多基督教里面是有很多派系的，就他们都希望来对这个教堂有一个掌控权。
嗯，
然后后来是有一个皇帝，我忘了是哪一位了。
嗯，
然后就颁了一个指令说，就是说就是 status quo， 就是我们英语里说的 status quo， 就维持原状，就是从这个法典里来的。
哦，
就是说是维持原状，就是你们现在是谁用了哪儿，那什么样都保持这样，就不会有一个人占主导权。
嗯嗯，
所以就当时有一个梯子就留在那个二层的窗户外面，就有人在修什么，
嗯，
就这个梯子再也就不能动了，所以一直就你去这个教堂外面看，你看二层的窗户外面是有个小梯子的，
嗯，是
就是这是一直延续在历史里面，
哦，
所以就这些法典有些难以明说的力量，
哦，这也太好玩，
嗯，
然后特别神奇就是这次疫情是它继黑死病之后就几百年两三百年就第一次关门。
嗯，
哦，那个，是学长发的那个关门的视频吗？
对对对，然后他的钥匙还是在一个阿拉伯人手里管着，所以非常有趣。
对，我看他那个就是一个大门上面有两个小口，就是把那个梯子拿出来，把上面锁挂着，再从那个小方窗里面把那个梯子再递进去，里面有个人再把那个收起来。
对。对，所以耶路撒冷就是有这个世代的世袭的一个这个看钥匙的一个家族。
哦，万一他把钥匙丢了怎么办？
不是，就干这么一个事儿。 我们最后再来聊一聊现在的以色列的那个经济吧。
就是现在就是说以色列是创业之国，科技相当发达了，就比如说在这种基础设施能源方面，比如太阳能啊，确实世界领先。有一个就是就现在海边就是南边，就特拉维夫南边是新建了很多那个海水净化的工厂。
哦，
就是以色列现在这方面技术算是全世界领先，就是如何把海水淡化，好像现在最大的海水淡化工厂是在沙特，但是这个技术也是以色列的。然后在那个工厂之前，世界上最大的淡化厂就是在以色列。
嗯，
那所以就是海洋就是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资源吧。
这个也是在特拉维夫吗？
没有在特拉维夫，就在南边了。
嗯，
甚至离加沙比较近的就是最大的那个厂，就是加沙再往北一点。嗯，所以他们就说就是水净化的那个，他们后来又是除了那个淡化工厂还建了一个水净化工厂。
嗯，
就是因为加沙有很多那个污水都排在那个排到海里了，就要先净化一次然后才能再淡化。
嗯，我有读到过说以色列是就是硅谷之外科技公司和初创公司最集中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是这样。就以色列有特别神奇，现在还有人民公社，就社会主义人民公社。
哦哦，这个我知道，就是他们那种城市之外那个定居点。
对，我参观了一个，就是非常神奇，就大概有可能有三四百人一起住吧。就是最神奇的一点是，比如他有那种时常的清洁工，然后有那种这整个比较高的就领导之类的层面的人，他们的工资都是一样的。
哦，
然后每个就是里面所有人的工资都是一样的，
然后吃也是一起吃。
对，在食堂吃，然后洗衣服是有公用的那个洗衣房，然后小朋友有就是托儿所，有自己的小学，然后你的工作可以就是里面自己就解决，因为他有自己的一个工厂，没有私有的车，然后都是公用的车。他们有一个类似就是排班的系统，就比如说你需要你就去预约车。
嗯，
但是你自己不拥有这些车。我现在就回到我们之前就是社会主义就比较理想的一个公社。对，然后现在以色列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小的社区。
那你怎么才能加入这个呢？
又想骗吃骗喝。
对，是可以加入的，就是但我知道加入的都是就还确实是犹太人。那比如说你是外国移民，然后你就可以先去这边来交换，类似交换嘛，学语言啊，然后生活呀，融入这个文化，然后学会希伯来语，然后之后你就申请移民。就是以色列申请移民，对于如果你是犹太裔的话是相当容易的，就相当于你可以通过这个移民之后，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公社，这个公社叫 kibbutz， 在 kibbutz 里也生活了。然后 kibbutz 其实挺早的，非常早就有，就是在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就有。当时很多这个苏联再往前，那个时候就受很多共产主义影响，俄罗斯人就来到以色列，就他们就把这个共产主义理想就是带到了这片土地，而且当时这片土地也相当荒芜的，他们都是自己就是开阔开荒，然后就一点一点，就有点像就是美国的西部的那种感觉，就是开垦那种都是沙漠的土地，然后慢慢种的。
嗯，
所以就这种公社精神和当时那些开荒的殖民者还是相当契合的。
嗯，
但是后来就很多这些公社都选择了就是接纳市场经济了。就比如说我允许我的公社的成员在外面工作，然后这个工资是你自己的，然后你可以拥有自己的房产。
嗯，
就相对宽松，就是在这种层面这个 kibbutz 淡化成一个社区的感觉了。但是还是有就是相对严格，就比如说就你即使在外面工作，你的工资也要上交给这个 kibbutz， 然后给 kibbutz 来统一分配的，就是所有人的工资都一样。
这个我知道是因为就大家如果听过那个新闻联播里面跟以色列有关新闻里面，就他经常会讲到那个说又大规模兴建那个犹太人定居点，说的就是这些东西。
哦，
对，但这个其实还是和另一方面有关，就是殖民了，就是其实对巴勒斯坦土地的殖民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几次中东战争就是抢了很多巴勒斯坦和周边那个阿拉伯国家的土地嘛，第一天占领完，然后第二天这个工程队就进来然后开始盖房子。
对，这相当迅速，就是第二天工程队进来，然后第三天就是架一个信号塔就有电了，然后第四天派遣以色列士兵就周围筑个岗哨，然后就相当于定居下来。
嗯，
然后他们定居点一逐步蚕食那巴勒斯坦的土地，就是一点一点控制。
就是几天仗打完了之后，然后这片土地以色列已经是造成了这个已经占领了既成事实了，就你也不可能让我的人再搬出去了。
感觉我们越聊越沉重。
对啊， 然后我觉得以色列还有一点就是死海吧。
哦，对对对，死海离特拉维夫远吗？
大概3个小时。死海就是它的质感就不是水，就是偏油的感觉。
这个我有经验。
你为什么有经验？
就是我家小城市也是依着一个大盐池建，就盐池里面晒盐，然后我们后来就是有开发一个项目，就把那个池子，因为盐特别多嘛，就跟死海差不多，你就整一个垫子，然后就飘进去那样子。就我们也有这个。
好酷呀。
对，就是对，是能飘起来的，挺好玩的。然后大家都在抹死海泥。
哦。
然后我去了2次，第一次去就正常的，就是去一个游客比较偏游客的地方。
嗯。
然后第二次去就去太晚，反正游客地方就关了，就是4-5点吧。
嗯。
那个售票人就把我带到再往南，也就是一个比较小的死海边的一个就是滩，然后就震惊了，就全都是那个正统犹太教徒。就是都是那种鬓角留着那个长辫子、
哦、
然后不会说英语，然后甚至不会说希伯来语，就说的是 Yiddish。
天啊，
是什么？
就伊迪逊语。
这不就是
完全无法交流。
进入俄罗斯电影赏析课堂 Zoom 的我。
哎呦，你对这课怨念真深
啊。还特别深，就大家都是那种就是沉迷于经典嘛，就是大家都稍微略显臃肿，然后又白、
嗯、
白花花的一片就躺在那个死海边，还是一个挺神奇的景象。
哎，那我有点好奇，就他们这些哈雷迪他们在海滩边上和去死海玩的时候会把那个帽子什么的，就是和他那些
会摘掉，会摘
掉、
哦、
对，但是所有人都是男的。
嗯，哦，
然后就是当时和我一起去的还有几个日本人，把我们带过那个海滩的人，就是确认了所有人都是男的之后才把我们带过去的。
哦，可是他们有教育，有说哈雷迪不能跟其他人混在一起用这些，就为什么海滩和死海什么都有他们专门的区域？
因为就是公共的，他就是我觉得人种好像没有限制，但可能男女是有限制，就公共他无法避免是有女性、
oh.
所以就这片的话他就可以，比如说这一波来都是男的，然后下一波来都是女的，就他可以控制这个。
哦、oh. oh, 所以就是他们是不能和女性一起用一个东西的。
是是，像包括像特拉维夫的那个海边，就是在犹太教徒的那个区域，就是也分男女的。
哦哦，这个还挺有趣的。
像包括就是哭墙底下，就大家做祈祷、
嗯，
然后也是分男女的。
啊，
中间隔着的，就男的然后去左边，女的去右边。
他们女性的地位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世俗的，就是比如在特拉维夫的那些女性还是。就是跟我们平常见到都差不太多，就是该咋咋，就是该玩玩，然后都很自由。然后如果比较偏宗教家庭的话，就还是挺多限制的。就比如说我跟他握手，就有次特别尴尬，我去跟人家握手，
嗯，
然后他就就没有动，然后我就伸了回来。对，是应该是不能握手的。然后就是这种比较保守宗教家庭还是。相当鼓励生育的，就比如说6个孩子都算比较正常的。
那他们是自由恋爱吗？
嗯，我觉得恋爱应该还是自由的。
嗯。
但是就是女性就是作为母亲的这个责任还相对于重一些。
嗯嗯。
就要抚养这么多的孩子。
嗯。
哦，我看到一个资料说，他们那个就是正统保守的犹太教那个哈雷迪。好像到2040年还是2060年会占他们全部人口的40%，就因为这个生育率的问题。
对啊，对啊，是，所以就这个导致了挺多那个以色列国内的这个分歧吧。
嗯，
就是这些宗教家庭对于孩子的重视，就主要是在犹太教法典方面，
嗯，
就从小就送到这个专门的学校里面。然后对于英语啊、数学啊这些自然科学都几乎没有触及。
哦，这样。
所以，像以色列，包括我们刚提到经济，就是这些创业、
嗯，
还是很依赖这些国际化的人才，包括
对。
所以就很多人担心以后以色列的未来，当这些宗教势力是占据到人口的大多数，通过生育就是来改变这个国家的这个人口构成，
嗯，
就是对国家的这个前途有些担忧。那同样的担忧也可以运用在这个阿拉伯人身上，就以色列人就不是100%的犹太人。就是当时巴勒斯坦有些人就拿到以色列的国籍，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像包括以色列有特拉维夫都有这种阿拉伯区，
对，
而这些阿拉伯人的生育率也相对较高，所以他就是对于这个未来国家人口构成 和种族问题，这还是有一些担忧吧。不过这都是遥远的未来了。我们可以稍微谈一下，就是以色列当时有很多就是人造陆地，就是填海的这个想法。
嗯，
其实也相当宏大的，因为以色列的这个土地还是相当少的。
嗯，
而且就是内陆旁边的国家都是阿拉伯国家。
嗯，
所以海洋对于以色列来说，就是一个就更好的发展的方向。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就所有这些土地都充满了太多历史，就这些历史既有可能说是犹太人的，也有可能说是阿拉伯人的。而当你在一个海里就是新建一个新的陆地的时候，
嗯，
这片历史是干净的，
对，
是你凭空创造的，然后是你可以完全自己拥有的，不受争议的领土。所以我觉得在这两重的考虑下，就在1720年代有非常多的这填海造陆的这些规划，
嗯，
尤其当时还受到那个新陈代谢派的影响，
东京湾那个，
对啊，对，所以就是有非常多这个你看到就是类似乌托邦式的特别机构，
嗯，
非常宏大的这些手笔在海洋里，就是这里面我觉得反映了几点，一个是就是建筑思潮的更迭，
嗯，
就是受新陈代谢派的影响啊这些，那还有一个就是刚说的，就是对于海洋里一片就是洁白就类似白纸的陆地的这片这种期待，
对，
导致了这些。然后当时那个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萨夫迪，就是在重庆建那个朝天门码头的那个以色列建筑师，
嗯，
然后也是有这样的规划，然后设置了一个宾馆，
嗯，
就伸到海里，然后那个宾馆长的就是几个三角形，就几个三角形中间留了一个缝，有点类似一个缝隙啊，一个门的那种感觉，他就起了一名字叫以色列之门。然后还有就是更具象，比如说就是那个以色列的那个蜡烛烛台，
嗯，
就以那个就有点像那个棕榈湾不是那个迪拜那种，
嗯，
比如说是棕榈形状，它就是一个传统这个蜡烛的烛台的符号的形状。然后像包括最新就是还有就是有计划新建那种海上的机场，
嗯，
就是对于海洋既有渴求，但又希望在海洋中寻求一片比较安定的陆地的这种渴望，
嗯，
就对于海洋和陆地有一种比较复杂和交织的感觉，我觉得一直是蔓延在特拉维夫的城市基因里面，
嗯，
就是这个城市从陆地中开始，然后以海洋变成了它的兴盛，但又在海洋里面试图寻找一片比较安定的陆地，
嗯，
就是这种来来回回然后交织，然后就是产生了这种陆地和海洋之间比较丰富的对话，
嗯，
然后也让这海洋不仅成为了一个城市的边界，而更是一个可以对话的界面吧，
嗯，
就是一个生动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一条比较模糊的一条线，
嗯，牛逼，升华点题，
升华
厉害，
强行升华，
很棒，我觉得这个结尾很好，
我要声明一下，就应该有一些历史的那个是错误的，
对对对，
然后大家听到的就是要欢迎指正，
对对对，
不吝指正，不吝指正。
那我们这一期也聊得差不多了，我们最后再次感谢朱中辉来跟我们一起录这一期以色列的节目，
也欢迎大家关注他的即将在群岛上线的新的播客节目，叫群岛 Books。
对，然后更希望大家就是有空来以色列玩，
嗯，
那个以色列驻华大使馆打钱。
这能播吗？
咱们节目什么时候能真正的收到一笔钱？
打钱好吧，那个可以私信我们，希望使馆工作人员私信我们的群岛微信公众号，
对，
具体付款方式我会告诉你们，
银行账号我们会
对
嗯，还有小米相关工作人员也可以留意一下。OK，
感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晚上好。